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2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体悟利用人体修炼》，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童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8日。我今年56岁，男性，修炼前是国家一级学术刊物编辑，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已22年了。在我15、16岁的时候，头脑里就出现一个疑问，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呢？时间总是在流逝，七天就是一个星期，一年12个月，不管人活多少年，50年也好，60年也好，甚至80年或者更多，最后都是一个终点，就是死亡。那死亡又是啥呢？就是连做梦都没有了。闭着眼睛体验一下没有思维，连梦都没有了的感觉，一种掉到黑暗无底洞的恐惧从心底涌了上来。那人活着有啥意义呢？当时是中国文革末年，传统文化已被破坏，社会上宣传的，学校里书本上学的，哪里能找到答案呢？关于这个问题，思考了三天，彻夜不眠，也没想通。那人中的所谓幸福又是啥呢？自己也在思考，只不过是一种感觉吧。我琢磨，一个炎炎烈日走在沙漠中口干舌燥的人，能喝到一杯清凉的水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幸福。而在凉爽屋子里的人喝同样一杯水，就体会不到那种从心底泛起那种凉爽和舒适。由此认为，幸福只不过是一种感觉，和人身体有关，和贫富地位无关，痛苦也是这样。现在看来，这些当时思考的问题是师父为自己得法和修炼悟道做好的准备。一，高德大法转法轮真实不虚。一，德法，师父给下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在德法的前几天睡觉的时候，总是有一本翻开的书展现在眼前，上面的字很清晰，但细看又看不清，自己也不知道是咋回事。1996年8月4日，在北京的一个书摊上，看到一本书叫《转法轮》，拿起随手一翻，看到了《论语》，便觉得这话说的咋这么好呢？但也没有准备买，扭头离开。离开十多步，便觉得有一股力量往回拉，走回去，又翻了翻《论语》，好像里面的话其他地方从来没见到过，就是觉得写的咋这么好呢？扭头又走十多步，又有一股力量往回拉，走不了，这回把书请回了家，读下去便爱不释手。15、16岁思考的问题及其他许许多多不明白的人生问题一下都明白了，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及其人生的意义。一夜时间花了8个小时一口气读完，激动不已，便觉得腹部有东西在转动，我知道这是师父给下的法轮。转法轮宝书所讲的许多法理和现象在我身上显现， 是真实不虚的。刚得法修炼时，走在路上轻飘飘的，浑身没有重量的感觉，如一片微风吹拂的树叶，只有自己的思维。随后几天，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到处都有法轮在旋转，这是调整身体的法轮。子午周天、卯酉周天皆在循环，那能量流约有两指宽。最有意思的是，头上、脸上、舌上、鼻子尖、眼睛虹膜上、耳朵上的法轮，这些法轮忽大忽小，不小于小米粒大的时候便能感觉到它的旋转，再小只觉得好像有针一扎一扎似的，还有点痛。舌头上的旋转像个环。我不是开着修的，但转法轮里关于天目的一些现象我都体验到了。刚开始自己打坐时，那时刚看完书，还没有学练功动作，额头天目通道的位置有一个圆圆的白色，好像看到月亮了。那个另外空间大眼睛也看到了。那个眼睛有多大呢？用我们这个空间的概念来说，长有三四米吧，水灵灵的。两眼的通道也通了，只不过师父给挡住了，但是里边没挡严实。能量流在眼球上旋转的时候，眼角有像太阳的白光露出。后来修炼过程中，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宿命通时，讲的前额部位那个像电视的荧光屏，没图像的有图像的都看到过。练功三四个月的时候，一次打坐看见自己头顶上一根白色透明的柱子，头顶上有一朵白色的花，花在旋转，柱子花的直径和头一样粗。后来学习师父的讲法中知道，那就是公柱。二，人不练功，法练人。后来再发生的事情让我明白了，我的末梢神经很敏感，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脱胎换骨。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我很不舒服。有一段时间，心性需要提高，而自己没有提高上来的时候，身体末梢神经没有一天不疼的，不是病态的业力，有时像千万只蚂蚁从骨头里向外吞噬着，疼痛从里向外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周天的运转，时时在冲击着人的物质。而这人中的物质在向高能量转化时，是要付出疼痛的代价的。有时一整天就像打坐时最后五分钟的状态，该哪儿疼哪儿就疼，可打坐时把腿放下之后就不疼了。而我当时根本就没盘腿，疼一阵，打坐时最后五分钟的状态，缓一缓，又打坐时最后五分钟的状态。一个浑身业力的人，一个凡胎俗体，身体在向金光闪闪的神体转化时，能没有一点付出吗？而且这还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巨大的业力，为我们修炼提高留下了一点点而已，时间一长就习以为常了。什么身体里的胀、麻、痛都习以为常了。师父说过，掌功时全身有时像通了电，冷、热、麻、重、转等等状态太多了，感觉上都会使你身体很难受。见休斯顿法会讲法，师父让我见证了转法轮里所讲的，你没练功的时候功练你，你练功的时候功也在练你，你吃饭、睡觉、上班都在功的演化当中，见转法轮。三，师父给灌顶。心性提高上来或悟到一层法理时，师父就给灌顶，巨大的能量从头顶下来流遍全身，骨头酥酥的，全身融化了，世上人永远不会知道的一种幸福感觉。而我呢，只有不由自主掉眼泪的份，幸福的眼泪。这个时候身体感觉是空的，走在路上没有重量的感觉， 胳膊好像没有了，腿没有了，脑袋没有了，身体不存在了，只有自己的思维在城市的路上漂浮，心底里真正漾起幸福自在的感觉。很快这种状态就没有了，师父把修好的给隔开了，把好东西给藏起来了，周天的运转的感觉又回来了。四，周天的运转。刚开始练功时就感觉周天有两指宽，随着修炼的提高，这个子午周天、卯酉周天越来越宽，已经区分不出它们了。就是说，身体上能量是以能量带在流动着。有意思的是，我有时觉得好玩，就控制它的转动方向，很随意。随着修炼时间的延长，再往后，能量在身体表面，从阴面到阳面，或阳面到阴面，整面运转。身体里面像个装满液体的容器，液体在随表面旋转，在整体旋转。我只能这样形容，这个液体就是能量体。在状态很好的时候，能量在身体里面缓缓流动，像没有风、没有涟漪的静静流淌的河流，能感觉到的就是舌头像一个旋转的实体盘，刚得法的时候像个旋转的环，脑袋就像是一个实心的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旋转的柱体，它的旋转和舌头的旋转是同步的，上牙齿和下牙齿上各有能量流旋转，牙齿感觉一胀一胀的。实际这时这种旋转的方向能自己随意控制。最近能量流在脚上，从脚心向脚背整面流转的时候，脚趾里面的能量流动得很强烈，方向也很随意，手指里的能量流也同样。不管各个部位能量流如何流转，它们和整个身体的大循环都是一体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当我起人心，业力反上来的时候，如同河道变窄，水流加速，能量的流动速度加快。人心再强的时候，能量在身体里面的流动，如同起了风，有了险滩，有了暗礁，流动不畅，激起了浪花，有回流。能量流过这些部位的时候，还呼啦啦作响，真的是在阻挡，只有我自己能听到。表面身体就是这些部位不舒适了，有点酸，有点疼，有点疲劳，和人有矛盾了，发正念讲真相效果不好了。所以呢，这里我要和同修们说句话，我们的身体已经相当超常了，或许你自己只是感觉不到而已，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了，根本就不是病啊，都是业力所致，它要转化，要长功了。内修内找，修去人心方为根本。最近明慧网上一篇79岁同修的文章，信师信法奋起直追，提到的说法我很赞同。他说，同修说的病业观我不那么看，我叫心性观。五，师父让我体验到了不在人中的状态和主元神得功，走在路上轻飘飘的，浑身没有重量的感觉，如一片微风吹拂的树叶，只有自己的思维。初得大法，身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川流不息的人群，这一切就在我面前，但似乎和我离得很远，没有多大的关系，入眼不入脑。因为我虽人在这里，但心不在这里，这是刚得法时的感觉。走了另外的时间场，有一次走着走着，我思想一片空白，周围客观存在好像不见了，一定神，目的地到了，一看时间，平时快步走15分钟的路，这次只用了5分钟，比平时少用了10分钟，师父让我走了另外的时间场。主元神得功。一次在家打坐，刚入定， 自己身体忽地在变大变大变大，自己心里不稳，有些害怕，却看见一个和我一样一样的我，穿着同样的衣服，在我前面同向而坐，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可是他看起来那么小，只有我盘着的腿那么高。我知道那是我的复元神，师父把功给了我主元神。忽然身体又在变小变小变小，感觉到缩到心脏里面成了一个小点，心里不稳又害怕了，处定了，感觉这个空间的身体心脏那里痒痒的。六，师父保护，脑袋从铸铁热力管道穿了过去。一次在高层住宅地下室去存放自行车，存放完向出走时，思想一片空白，突然咚的一声，只觉脑袋剧烈痛了一下，脑袋里面好像有铁片子刮了一下，同时还听到了脑袋里面嗤啦一声，回头一看，当时有些不可思议。平时通过这里时必须要低下头来才能走出来，因为一根直径约20厘米的铸铁热力管道横着挡住了去路，只是今日没注意，摸摸脑袋一点伤的痕迹也没有。我心里明白，这还了一条命债，是师父保护了我，是师父在那一瞬间把组成我身体的最大分子颗粒改变成小于铸铁的分子颗粒，我的脑袋就从铸铁热力管道穿了过去。七，一挨枕头就睡着。我主要是探索追求人生真谛而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时34岁，身体基本没啥毛病，就是睡觉的时候呢，要躺一会儿才能入睡。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就是往枕头上一躺就着，而且从此以后八分钟十分钟就能睡一觉，而且睡得很深，醒来后往往感觉睡了两个小时，真是神奇呀。八，性命双修。我们这个功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使人感觉很年轻，身体被高能量充实了，就能抑制住常人的细胞。师父讲，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渐转法轮。那我们身体里面的流动的能量不就是在抑制常人的细胞吗？人心越少，本体转化越快。当和人们说起我的实际年龄时，他们都说不像，有的说像30多岁的，有的说像40多岁的，有的街上的老太太就叫我小伙子。以上我修炼的点点滴滴说明了什么呢？宝书转法轮每个字都是真实不虚的，得到的人千万要珍惜呀。我是自修的，没有见过师父，就凭一本书就得到了这么多东西，而且这本书支撑着我走过了邪恶迫害的18年。我曾经工作优越，生活舒适，主流社会精英，在失去人所追求羡慕的地位、金钱和所谓幸福时，没有放弃修炼，这本身已经就是一本书的奇迹了吧。世人呢，有机会的话静下心来看一看这本书吧。从1996年8月4日得法到现在已经22年了，从得法的那一天起，身体上能量流的运转就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看守所、监狱遭受迫害，修炼中摔了跟头，走了弯路，或者是犯了错误，慈悲的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保护着我，从来没有放弃我。同修啊， 不管什么情况，多大的磨难，都不能失去正念，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守住这一念。二，关于人体修炼正念正行的一点理解，我们从法中知道，宇宙的结构很完美，是一个循环系统，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人体不同层次空间的生命都可以通过人的行为来得到能量。如果行为被不同的观念或业力主宰了，那么就会加强它。这或许是《西游记》中各路妖魔鬼怪争先恐后的要吃唐僧肉，要长命百岁的原因之一吧。一，内修内找与修炼人的标准。法理中我们知道，不内修内找就得不到提高。我从个人角度悟到，不管是发生矛盾也好，还是身体的不舒适也好，都是自己身体的因素所致，不是自己的空间场不正，就是业力反出来了。这正是提高境界、纯净自己的好机会。够标准的修好的部分，慈悲的师父都给隔开了。人这一面总有我们要修的东西，那人身以外一切环境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都是自己人心的体现。师父在讲天目时说过，我们真正看东西，看一个人，看一个物体存在的形式，是在人的大脑上成像，也就是通过人的眼睛去看，再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的后半部分的松果体上，在这一区域中使它反映出图像来，见转法轮。我们在世上遇到看到包括听到的实实在在的事和物，都是走的视神经，都是人心看到的，那发生了矛盾，正是去人心的好机会。那些个不好的观念、业力构成的一个个假我，他们有机会就要掌握这个人体的控制权。师父说，给你了就是你的东西，受你的意识支配，你想要的谁都不管，这是这个宇宙的理，见转法轮。我们修好的那一部分不能主宰身体的这边，所以只有时刻以法衡量思想和言行，清除不符合法的念头，同化真善人，使这边的身体逐渐同化大法。如何认清不好的观念、业力构成的一个个假我？个人认为，把握好自己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是我们最大的事情。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标准，所以我们要以高标准、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修炼没有榜样，高标准、更高标准是什么？只有内修内找，真正实修，学法的时候，法的内涵会给我们展现。二，放弃自我。在修炼过程中，我发现长时间走不出一个圈，因为始终没离开一个我字。这个我不是嘴上说说的我，而是世间真实存在的我。这个我在世间的体现就是身体的感觉。师父说，人在世间上，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我过去说人很可怜，人在这个世间上，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个不好的观念、业力构成的一个个假我，在世间的表现上，是对人体感觉的执着。对人体感觉的执着是思，一切执着最终表现在人体的感觉上。人活在世上就得有这个身体，通过视觉、眼睛、听觉、耳朵、嗅觉、鼻子、味觉、舌头、触觉、末梢神经去感知世界，体验实现着所谓人中的幸福和痛苦。各种执着的利益满足了，这个身体就舒服，反之则痛苦。 无论任何事情，包括修炼、正视大法和救度众生的事情，这个身体有感觉，兴奋、痛苦、压抑、生气、高兴，实际就是动了人心了。这些感知感觉形成了不同的观念和经验，而人的这些观念和经验对于大法更新后生命来说，都是为私为我的，都是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都是我们要改变或修去的。那些为私为我的观念和业力有时很狡猾，在我修炼以来，一路上贴着提高心性、学好法、主持正法、做好三件事，这些在旧宇宙不同层次生命看来金光闪闪的标签，体面的生存在我的身体里，正法弘誓还没有到达的空间，一有机会就按他们的卫思特性指挥我的身体去感觉、去行事，以便达到加强他们、扩大他们生存空间的目的。表现形式就是有求的学法，不能很好配合同修证实自己，不能很好为别人着想，所以真正放下自我，才能无条件同化大法。放弃了对世间一切的执着，放弃了一切人心，不就是放弃了对人体感觉的一切执着了吗？没有高兴，没有痛苦，没有欣慰，没有惆怅，没有寂寞，有的是慈悲。除了师父给留的维持人表面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人的思想外，任何时候对任何东西都不会有太大太多的感觉和兴趣。这时候高能量物质会从微观到表面充满我们的全身。三、实修的重要性。人体难得，我认识到对于修炼人而言，点点滴滴、一步一个脚印的实修真的很重要。修炼人的行为实际上很重要，思想正、行为正，也就是说正念才能正行。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去掉各种执着，才能更好的正念正行。反过来，行为正、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武术气功要想运出气来，肢体上要抡胳膊，要享有功能，还得不断的练，慢慢才出功能。师父说，因为那个高能量物质它在另外的空间，它不是走我们这个空间，所以它的时间比我们来得快。你要去击打别人的时候，不用再运气再想了，那个功已经到那儿了。别人打你，你去躺的时候，那功也已经到那儿了。不管你出手多快，他比你还要快，两边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见转法轮。我理解，这说明修炼人的行为也很重要。如果我们总是以练功人的行为标准要求自己，那么正念会越来越强大，遇到事情不会再多想什么，正念马上就会出来。正念就是一种强大的能量，来源于师父赐予大法弟子的能力。如果法理上什么都知道，放下书，行为上还是常人，该干啥就干啥，有什么用呢？坏思想还存在着，就是没有实修。师父给我们留下了能在人中生活所必须的一些人的东西，便于我们一边修炼，一边正实法，救度众生。除了不同层次不符合法的思想在人体上的反应之外，人体肉身本身通过感官实现的执着和欲望，并不是我们生命主元神的来源。认识到这一点，时刻排斥它的干扰，就不会被这个肉身的生命所控制，而会让人体逐渐同化大法，让我们的主元神去主宰这个身体，那就是圆满。四、维护好完成使命的法器人体。在旧的生命看来，人体是个宝，可以修炼，是洗净生命、转换不纯净思想和业力的一个好工具。 而我们大法弟子个人修炼不是目的，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才是我们来到世上的愿望。所以用大法弟子的正念看来，人体是个宝，可以讲真相，救度众生，正实法，完成使命。我个人认为，人体是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法器，只有用大法纯净思想，更快更好地转化本体，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其实在这个世上，对于大法弟子个人而说，你能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也许表面上什么都有，只有使命。大法弟子，你本身就是大法资源，包括你在世上拥有的一切。你的财富是大法资源，你的身体是大法给予你完成使命的法器。除了维持表面基本的生存和正视大法外，你还能有什么另外所求呢？你的完成使命的法器身体，你能不好好爱护吗？怎么爱护？多学法，用法来充实头脑，多练功，用高能量物质尽快转化肉身，这个法器才好用啊。我不看常人的电视书籍，不听常人的广播，除了工作必须之外，因为工作所需，师父会给下诏，保护我们免于污染。手机使用生活所需，电话、短信、转账、交费功能，就包括从表面看来是传统文化的内容，谁知道它是什么来源，背后是啥因素？不是大法网站的东西，一概不看。篇幅有限，最后和同修们互相勉励吧，不要执着你现在悟道的法理，不要执着你现在的感受感觉，无论它有多么美妙，多么痛苦，放下你的昨天，放下你的明天，把自己当做一个刚入门的虔诚的法轮功学员，把身心融化在大法中，在做好三件事同化大法的过程中，主动地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吧。本文是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从胆小怕事到见人就讲》，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属于胆小怕事的人，刚开始对讲真相救人感到很难，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的安排、点化、保护下，经历了从给同学、朋友、亲戚和同事讲真相，到用手机发信息、语音电话、手机对讲，再到上公园、在街上面对面给熟人、给生人讲、挑人讲，到现在的基本上是见人就讲。一路走来，深感师尊度人、成就弟子的艰辛不易，把自己修炼路上的点滴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也先给师尊交上一份答卷，以便把今后的路走得更好。一、放下人心，坚定正念讲真相。在进入面对面讲真相后，人的观念、分别心表现得就特别突出，地点是到公园，人员分年龄，退休的、上班的、年轻的，分职业、机关的、企业的、做生意的、公检法和农民出身的。那时经常先问，家是哪里的？退休没有？哪个单位的？甚至还问孩子在哪里上班。为了克服自己久去不掉的私心、怕心，维护自我的心，我除了加大学法力度、深悟法理以外，多看同修正念正行的实践经验文章，起悟自己，还常看师父的讲法，比如真要做得那么正，什么都不敢动，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正念一强，其实什么都能解决，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正念正行时一定会保护，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你要想修成佛，你得在所有问题的认识上都得是超常的，见美国法会讲法。一路正念神在世，见红银寺感慨人神一念，见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 我还把这些讲法写在纸上，放在桌子上，一抬头就能看到，时时提醒自己，增强自己的正念。不管我是在救人过程中，还是在家里，什么时间思想念头或是行为出现问题，不在法上，师尊就点化我，我就向内找，找到了问题或执着，去掉，从而在法上归正，使我在去私心、怕心上实现了突破，正念越来越强。救人的地点由过去的公园变为现在的大街小巷，基本做到了众生平等，不分形象，见人就讲，而且效果也越来越好。由过去的一天给几个、十几个人讲真相，到现在的20人左右。二，因人而异，针对人心讲真相。现在随着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农村致富的人到城市买房居住，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邪党的谎言蒙骗，不认为财富是自己辛苦打拼换来的，却对邪党感恩戴德。有的糊涂人就说，你一提三退我就不愿听。我感觉目前城里人和农村人思想观念不同，相当一部分城市人中邪党的毒较深。我就根据城市人的心理，包括在职人员的怕心，讲真相以让众生平安做开场白，以众所周知的邪党腐败藏字时的事实做引子，见到有缘人叫声兄弟或妹子，问你句话，听说保平安的事了吗？多数会说，什么保平安的事，不知道。我就说，还不知道，福分缘分到了，听大姐说几句保个平安。你看现在电视上报道的贪官都贪到上亿了，惠州深山有块石头，上面有六个大字，经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历史学家、中科院院士考察，鉴定为天然形成。这样一上来，多数人就被吸引住了，想知道什么字与自己有没有关系。有的还说上亿，不是上亿，是多少亿。这时我就讲藏字时的内容，为什么要三退，一般都能顺利退出。紧接着告诉他们，还必须了解一个真相，就是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天安门自焚是伪造的，把事实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真相，分清善恶，记住法轮大法好，为自己彻底保个平安。三，真正走出来，收救师尊给安排的有缘人。我现在明显感觉，不管走到哪里，所救的都是师尊给安排好的有缘人，师尊给铺好的路，甚至有些是坐等或追着听真相。举几个例子，我一般早上练完功，发完正念，简单搞点早餐一吃，7点左右上路救人。一次我出来，看周围也没什么人，卫生服务站对面道牙子上坐着一个中年妇女，我就走过去问，妹子，这么早转累了，坐这歇会儿。她说，我病了，发烧，等那里的医生呢。其实离这儿不到200米就有一所医院，而服务站的医生是8点上班。我一听，哦，原来是在这儿等着被救的。就问，妹子，碰到有缘人了，大姐问你一句，听说保平安的事儿没有？她说没有。我就给她讲了真相，很快做了三退。一次在一个地方开过来一辆幼儿园校车，司机探头问路，我给他说，可有个倒垃圾的女人恰好路过，抢着给他说，我只好离开，心想一会儿把这个女的给救了。可司机走后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就想到这是来干扰的。可是当我走到另一个路口，刚给一个三轮车上的夫妇讲完真相，一扭头看到那辆幼儿园校车又过来了，司机把车停在机动车道上，没等司机下车，我赶紧走过去说，兄弟，真是有缘，又碰到了。他笑笑说，是啊。我问，你听说过保平安的事吗？他说没有。我就借机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之后我看到他向路边的人问了一下就走了。我感到我们这里的610国保人员不明真相，骚扰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不断发生，就决定去给他们讲真相。去之前我还想，现在这些单位的门卫都看得比较严，怎么进去呢？谁知弟子一动念，师尊就给安排好了。我刚走到公安局门口，过来一群女警，其中一个人认识我，跟我说话，我就和他聊着走了进去，还顺便问了一下国保大队在几楼。他们都参加会议去了，我就直奔国保，谁知他们那天有活动，一个头也没找到，就看到办公室一个女的，我就给她讲真相。谁知这个女的说，阿姨，你说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成天看材料，我不具体管这事，今天局里有活动，回来你给他们说吧。虽然真相没讲成，但似乎使我明白了，这些警察原来也是身不由己啊， 真是可怜的生命啊。难怪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年轻人，我给他讲真相，他说我是警察，干国保的，我认识你，你走吧，我听这些不合适，不合适，说着就匆匆离去。到610讲真相，情况就不一样了。我给他们讲，他们就给我的子女打电话，把我叫走，因我的子女都反对我做这些，使我感到这个邪恶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自高自大，不接触，不看真相资料，以权压人，迫害全是在他们的发号司令下进行的。因我也曾给法院刑事庭人员讲过真相，但几个同修还是被冤判了。四，突破给多人讲真相。我平时顶多给两三个人同时讲真相，给多人讲真相一直没突破。最近一天，我准备去一个地方，在公园边上走，不远处坐着一排公园的管理人员在休息，大概有十来个人吧。这时他们中两个人向我招手，叫我过去。因我过去在公园也给几个管理员讲过真相，他们有的认识我，我想既然他们叫我，我就顺其自然吧。我走过去，他们中有一个小组长，我曾给他做过三退，他站起来招呼我，指着最边上坐着的一个人说，他也跟你一样，你去跟他切磋切磋。我想不管他是真同修还是假同修，现在不是切磋的时机，我就没理他这句话。这时只听一个人问，在哪儿有块石头，上面写了几个字？我就接过话茬说，在贵州省平塘县的一个深山里，现在那里是个旅游景点，你们谁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如非人命关天，绝不会显神迹。我感到我的慈悲心在增强，没有一点怕心。我接着说，你们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中共当权以后，发动了多次让老百姓不寒而栗的政治运动，共产党想打倒谁，没有超过三天的，包括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张大字报就打倒了。可为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19年，却屹立不倒，并且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就因为它是真正能使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的大法大道，才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使人心驰神往。这时听前面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人说，就是。我又接着说，佛经上记载有一种奇花叫优昙婆罗花，3000年一开，当这种花在世间开放，就是天上的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之时。现在这种花在世界许多地方开放，我在咱们这儿也亲眼看到过，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三退保平安，为自己和家人奠定一个美好未来。最后虽然他们没有三退，但我面对这么多人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讲真相，也是一个突破，就像给他们开会一样，切切实实当了一回主角。希望我的话能在他们心中播下一个种子，当再遇到其他同修讲真相时，也许种子就会发芽了。回家后，师尊连续给我清理净化了三次身体。在我讲过真相的人中，有普通百姓，有当官的，有环卫工，有捡破烂的，也有在职或退休的警察和法官，也曾给本地的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人大主任发信息，讲真相劝善。在我当面向一个人大主任讲真相时，他还从自己的书柜中的一个文件夹中拿出一本非常精致的酒瓶让我看。在讲真相过程中，有感谢的，也有横眉冷对的，有狂言举报的，也有几人在一旁窃窃私语的，我都摆正修炼人与常人的关系，救人与迷失生命的关系，守好心性，提高自己。由此也明白了过去修炼人为何要云游，切身感受到了今天师尊反复要弟子走出来，融入人类社会这个大熔炉的深刻内涵与深远意义。有时觉着师尊就是在推着自己走，过程中不但修去了私心、怕心，还去掉了虚荣心、爱面子心、自以为是、欢喜心、急躁、灰心丧气等各种不好的东西。在这历史的最后时刻，回首在大法中走过的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成就弟子而安排的。我将义无反顾，坚信师尊，坚信大法，继续修好自己，不辱使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也谢谢同修的鼎力相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